見せたか。先不求你，刚摸你的话，你的圣灵，使我们以谦卑敬畏的心来领受你的话，好使我们可以按着你的真理活在你的面前，是吧？用你的话来激励我们的心，塑造我们的心，使我们谦卑敬畏，在这末世来跟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几周以前，我跟一个基督徒聊天，我们谈到基督徒如何在这个末世的日子可以活得像样。因为我们都有一种感受，就是有时我们似乎忘记了我们正生活在末世。哎，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起床的时候，你问自己，哦，我们活在末世，我该如何生活吗？我们忘记了我们生活在末世，也常常不知道该如何在这世代做基督徒，作为基督徒而活。你看，仅仅几个月以前，大家都还在担心自己会不会得病死掉，但现在没有人在担心这个事情，或者很少有人。几个月前，人们普遍意识到钱啊、工作啊、生命啊不是终极的，但现在却纷纷回归所谓正常生活。很多家庭高兴地把孩子送到学校，然后啊就去上班，仿佛这幸福的日子就会这样持续下去，好像童话的结局一样。但是这场瘟疫，以及今天我们在新闻当中看到的各种自然灾害，还有随着瘟疫和灾害而来的各样的冲突，包括经济的下行、政治的困局、外交摩擦、军事竞备等等，都在提醒我们，这是一个末世的时候。这是一个末世的时候，请注意，我不是在这个好莱坞灾难片的语境里使用末世这个词，我是在圣经的语境里使用末世这个词。当耶稣基督死后三天复活，圣灵降下，这个末世就开启了。我们现在就生活在末世的时候，等基督第二次再来，带来新天新地，那个末世才会过去，我们就进入神荣耀的国度。末世是等到基督完全成就他国度的时代，我们正生活在这样的末世当中。如果你读马太福音23-25，耶稣对末世的教导，他提醒我们末世降临的征兆。如果你读这些经文，你就会深深的意识到我们正生活在末世的时候。当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们就意识到要帮助教会、帮助基督徒意识到末世的真实，并且知道如何作为基督徒活在这末世，任重而道远。为此有一件事情可以努力去做的，就是帮助基督徒认识历史，帮助基督徒认识历史，认识关乎神和关乎人的历史。因为借着历史，我们可以看见自己，看见我们的处境，借着过往的历史，我们可以学习人们经历的成功和失败，我们能够少走弯路，甚至看到那条正确的道路。今天当我们翻开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当保罗面对哥林多教会在末世的处境当中偶像崇拜的危险的时候，他同样是借着历史来帮助哥林多教会来逃避罪，并且按着福音生活。今天我们会看10:1-14，在这14经文当中，保罗借着历史，待会我会解释历史这个词的意思，保罗借着历史帮助生活在末世的哥林多教会逃避罪，并按着福音生活。而我们要借着思想保罗从历史来牧养教会的实例，提出5应用。第一个，我们都需要知道的救赎历史。你看第一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不晓得 ignorant， 不晓得，不知道。这里的不晓得指的是说你对应当知道的事情一无所知，结果就愚昧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大家都听过电信诈骗，对不对？啊，一个人因为不晓得电信诈骗的套路，结果被骗了，很常见，对吗？啊，可是，一旦他知道了这样的套路，他就不容易上当了，是不是？这就是因为不晓得而愚昧。如果他能知道，他就可以逃避这样的骗局。同样的，保罗说：“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如果你们可以知道我接下来要谈论的关于救赎的历史，关于神圣的救赎的历史的话，你们就可以脱离你们现今在面临的愚昧、陷阱、欺骗。如果你能够知道我接下来要告诉你们的这一段历史，神圣的救赎的历史，就可以不愚昧而有智慧。”我想认识到一点，这一点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仍有非常现实的意义。今天在我们的公立教育当中，靠谱的历史是很缺乏的，更不要提以神为中心的救赎历史。我们整一代人，包括我们下一代人，我们的教育注重科学、运算、编程等技术性的教育，却极少意识到心灵的成熟需要长期的可靠的历史文化的熏陶。也许我们的执政者并不愿意我们学太多的历史，免得我们太不好管理了。但这就是我们的处境，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里，我们的教育里面缺少历史的教导。但弟兄姐妹们，按照保罗所说的，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所要我们知道这段救赎的神圣的历史，我们会变得愚昧。我们怎么样要有智慧？我们就需要真正的明白和认识这些历史。我想问你们，你希望，如果你有孩子的话，你希望你的孩子成为愚昧吗？你甘愿，或者说你立志在这世上可以活得愚昧吗？你会说，波波你太荒唐了，没有人会这样想。没错，没有人会这样想。但是为了脱离愚昧，你需要知道，你和你的孩子需要知道历史，特别是神圣的救赎的历史。我们中间有人上基督教学校或者在家教育，那么我告诉你，历史方面的教导和训练是不可缺少的。如果你的孩子上公立的学校，那么家长们历史更是不可缺的，因为你发现除了要教导他关于神的历史，你还要去读，你需要帮助孩子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能可以分辨那种世俗的历史观。我像保罗一样在这里提出呼吁，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哥林多人可能觉得自己已经知道了，他们不再需要听保罗啰嗦点什么。在这里，他们就像在沙坑里吃沙子的小孩，虽然父母给他一颗糖，说这颗糖比沙子要好得多，但他还是坚定地认为手中的沙子更美味，他一定要尝一尝。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些家长因为犯过错，我们非常希望孩子不要再像我们一样愚蠢，所以我们非常愿意他们可以知道我们曾经多么愚蠢的犯错，所以我们说，我们非常愿意，我们不愿意你们不知道，免得你像你爸爸和妈妈一样愚蠢的犯错。我们掏心掏肺的教导他们，即使知道他们不一定会听。那弟兄姐妹们，思想保罗在这里的心情，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因为唯有知道这一切，你们才能脱离愚昧，有智慧，在这末后的世代活着。保罗是带着对天父的信靠，竭力的教导他应该教导的东西，并祈求神可以使用真理来建造人。我们都需要知道这样救赎的历史，而且我们有共同的历史。亲爱弟兄姐妹们，你觉得你跟哥林多教会的人有关系吗？可以有关系，因为我们有一段共同的历史。 请注意保罗所说的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们的祖宗。然后他讲谁？他讲旧约的以色列人。你看保罗在新约的哥林多教会跟旧约的以色列人建立起一种非常亲密的联系，保罗和新约的信徒在一起，这里面有一些 是希腊人罗马人，但是保罗却把旧约中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称为我们的祖宗。我不知道你读摩西五经的时候，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很多人跟我说他出不了埃及，读圣经是这样的，出不了埃及记。然后利未记他直接翻过去，跟我没关系，今天我又不用献祭。民数记，哎呀，讲那么多人，那么多数字，这个宗族有多少人，哪个族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名字又臭又长。但是你有没有意识到，你所读的是关于自己祖宗的历史？你觉得你自己在读你先祖的历史吗？你觉得你坐下来跟你的爸爸、跟你的爷爷、跟你的外公说一说，哎，给我谈一谈你小时候发生的事情。小时候你们有电脑吗？你们平时玩电子游戏吗？你们没有电子游戏，那你们是怎么玩什么的？津津有味。但是你当你打开摩西五经的时候，你意识到你正在读的是关于你祖宗的历史吗？是和你息息相关，那你明白你是从何而来的，你的过往是如何的很重大的一段历史吗？我知道我们没有，但我们需要有意识的建立这种联系，正如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和以色列当中建立的一种联系。保罗说他们是我们的祖宗，他们所经历的跟新约以来的基督徒息息相关。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和价值观对于血缘、种族、肤色、国家、生活方式非常的看重，我们以这些来定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定义人与人之间的责任。我为什么对你有责任？我的父母觉得他对我有责任，对我的婚姻有责任，对我怎么教养小孩有责任，因为他觉得他生了我。这是我们对待家庭关系的理解，但圣经却不是这样。圣经不是以这种血缘的方式来定义人与人的关系，圣经是以神所立的圣约来定义神的子民。在上周的上上周的讲到，我们谈到约的概念，圣经是以神的圣约来定义神的子民，因此新约当中的哥林多教会借着这约被称为以色列的一员。我们今天作为上海的教会，神的教会，也可以正当的说我们是以色列的一员，因此以色列所经历的，在出埃及的时候所经历的，是我们祖宗的历史，是神国子民祖宗的历史，是神圣的历史，是救赎的历史，我们共同的历史。我请你留意前四节经文，你看到一个词重复的出现是什么？阅读理解了，这是要考的。前四节经文有个词重复的出现了好几次是什么？都都都都都五次。这个字是重要的，它表明以色列是作为整个族群共同经历神的救赎，这不是某一些人的，这是整个神国的子民共同经历的历史，都没有例外。我们祖宗所共同经历的，成为教会神的子民的共同的历史。神的教会，不论是初世纪马其顿地区的犹太希腊教会，中世纪的欧洲的教会，十八世纪北美的教会，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教会，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历史，就是我们的祖宗以色列在旷野所经历的拯救和审判，这是我们共同的历史，这是拯救的历史。请留意，在这里描述的以色列人共同的经历是神的拯救 他们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受洗为了摩西。如果你看到过这段历史，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神把他们拯救出来，与他们同在，云柱是法老追击他们的时候，神使云柱遮挡住两边，从海中经过，你知道是过红海，对不对？然后埃及法老和他的军兵就被淹没，这样过红海的这些人受洗归了摩西，摩西成为以色列民在神面前的中保。因着摩西，这些人被称为神的子民，神借着摩西和他们立约。所以很显然，在云下从海中经过受洗归了摩西，这是关于拯救的历史。当然在新约的教会更加清楚，受洗这个字把旧约的拯救跟我们经历的洗礼联系了起来。你再看到一样的灵石，一样的灵水，随着他们的灵磐石基督。好，今天我们看那唱那个诗歌，全路程我救主领我，灵石灵水磐石基督，这是指着在出埃及的过程当中，在沙漠里，沙漠里有什么好吃的？神却奇迹性的供应食物，甚至有鹌鹑和玛拿，这些物质的食物被称为灵食。在沙漠地，神还供应水源，从磐石当中流出的活水。水和食物的供应不仅是让他们可以活着，更是神拯救他们的明证，这是拯救的历史。但与此同时，这也是我们祖宗所经历的审判的历史。你读到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悦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倒闭在旷野，他们死在了旷野当中，没有踏上神为他们预备的迦南地，做他们国家的迦南地。你看，虽然我们的祖宗经历了神的拯救，但是他们要经过旷野，前往神为他们预备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因为没有顺服神，反而悖逆不幸，他们的结局是悲惨的，没有一个人能够踏上神为他们预备的地方。弟兄姐妹们，请留意这段历史，这是我们先祖的历史，我们共同的历史，它让我们认识我们是谁，从何而来，要往何方，我们经历了些什么。下一次当你的孩子问你，爸爸我是从哪里来的，不要感到尴尬，不要只是从生理的角度回答他，翻开摩西五经，从亚当夏娃到亚伯拉罕，从雅各到摩西，告诉孩子们我们如何被造，我们如何活在神的面前，告诉他们我们作为神子民的共同历史，这会帮助他知道自己从何而来，要往何处去。这会帮助他明白是为了神的缘故他活在这世上，为神的缘故学习各种知识和技能，为神的缘故今天你来教会聚会。而不仅是孩子需要知道这一点，我们所有的成年人，我们更需要知道这一点。这是我们的历史，这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国的历史，我们共同的历史。认识这段历史，让我们明白我们从何而来，我们活在这世上是为了怎样的目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是为了一个民族的复兴而活，我们是为了神的国，这是我们共同的历史。这历史给我们要作为鉴戒，叫我们逃避罪。请看第六节到第十节，第六节到第十节，保罗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鉴戒，我们祖宗所经历的要成为教会的鉴戒。鉴戒这个词也可以翻译为预表，两个词对你来说可能都比较陌生。鉴戒、预表，预表是什么意思？预表是指一个事物预先的指向某些将来要成就的事物，具体而言就是某些的人物、行为、事件、组织制度、出现中的模式、 指向神将来的救赎工作。比如一个最直接的，你知道逾越节的羔羊指向了耶稣基督作为那个赎罪的羔羊，献祭的条例指向神在基督里面拯救我们。所以神学家魏士天说，预表指向的是神在救赎历史后期更高层面的实体。预表和实体的关联是在救恩过程上有重要的意义。所以不要忘记，我们在谈论的是一份救赎的历史，神拯救我们他子民的历史。在这段历史当中，以前所发生的历史跟后来我们新约的教会所经历的拯救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的祖宗以色列所经历的拯救跟新约教会所经历的在基督里的拯救是息息相关的，这个叫预表。但是在基督里的拯救是更高层面的实现，是那真正的，是那完美的实现，这是预表。因此我们祖宗在旧约中所经历的救赎历史，我们今天活在新约的基督徒应该是可以看得更清楚，因为这历史的救赎的本质在基督里显出了。基督十字架上的死正是神救赎历史的最高峰。弟兄姐妹们，历史有它的最高峰的，然后历史就在这个最高峰当中向前展开。我们今天教会2000年历史就是在这个救赎的高峰的光照之下展开的。当然你也不要把新约和旧约当中任何有相似性的事物都说成预表，我需要提一下，因为很多人都犯了想当然的错误。比如有人把旧约拉合绑在窗户上朱红色的绳子当作基督血的预表，啊，这是荒谬的。不要随便把旧约当中跟新约当中两个事物有相似性就把它联系在一起。保罗是将旧约出埃及人经历的救赎历史跟新约教会在基督里经历的救赎历史联系起来，这是预表的关系，有救赎历史上的重要意义。这样我们就可以说，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在云下云柱下在红海当中所经历的，正是新约的教会在洗礼当中经历的指向基督的拯救。出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所领受的灵食灵水，保罗说这里就是那个灵磐石基督，是基督借着圣餐来供应我们。所以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共同的历史的经历指向了新约中基督的拯救，只是在旧约的时候这历史是隐藏的，而在新约的时候借着十字架的福音，我们就可以清晰明了的看见听见。今天借着圣餐，我们会有圣餐，在圣餐当中我们就是要看见神的拯救怎么样借着耶稣基督很真实的发生在我们中间。我们已经借着基督被拯救成为神国的子，这是救赎的历史作为见解。那么保罗说这历史作为见解要达到什么目的呢？请注意，保罗告诉我们历史不是只是给我们增加一段知识，见解它是要我们知道如何在这个末世中活着。而在这个末世中活着，这个见解是逃避四个方面的罪。第一，不要拜偶像。保罗直接引用了出埃及记32:6，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是指着当摩西上山跟神立约写下十诫的石板的时候，有些人在山下等不及了，不知道摩西怎么样，他们就开始怎么样，请亚伦给他们注一个金牛犊，然后他们敬拜着金牛犊，神为此发了烈怒，甚至要除灭所有人，只留下摩西一族。是借着摩西的祈求神才赦免他们，但即便是这样，仍有3000人在那一天被敌基杀死。而哥林多信徒呢，我们已经读到过，他们正落在拜偶像的试探当中，8:9都谈到他们要去异教的神庙参与宴席吃肉，而这种行为正把他们带入偶像崇拜的巨大威胁当中。我们的祖宗因为敬拜偶像而遭受可怕的后果，今天教会的信徒正面临跟哥林多信跟 跟祖宗我们祖宗一样的处境，就是我们落在拜偶像的试探当中，我们没有按照神的真理，而是按照异教偶像的方式在活着。保罗因此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不要继续把自己放在偶像崇拜的试探当中。他也用最直接的话向今天的教会说话，不要拜偶像，不要给自己任何借口去拜偶像。弟兄姐妹们，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不要把君王、国家、金钱、势力当作生命的依靠，不要敬拜这些偶像。其实我们都非常清楚，我接孩子的时候跟一个妈妈聊天，她不是基督徒，但她都可以告诉我，哎，她说今天你看有什么可以依靠，钱、房子、教育什么都依靠不了，你看连一个非基督徒都清楚的看到这些东西不能作为我们生命当中终极的依靠，不过是偶像。我们今天正落在这样的试探当中，而历史作为鉴戒，要我们逃避神以外的事物、人，来把他们当作我们生命当中的终极的依靠，不要拜偶像。第一个是不要拜偶像，第二个不要行奸淫，不要行奸淫。这是指的以色列百姓他们进迦南的时候，来到摩押人的地方，摩押人使一个计谋是什么？请他们一起吃东西，参与他们的敬拜仪式，他们的敬拜仪式当中就包括奸淫。而这一次神让瘟疫发生，一天之内死了24000人，这是旧约的记载，24000人。保罗在这里写的23000人，但圣经当中的数字常常都是一个约束，24000人、23000人，我们不清楚为什么保罗在这里用23000人，没有足更多的资料我们可以做进一步的解释。但显然非常多的以色列人因为奸淫、因为悖逆神被击杀。我们已经读过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照样的在奸淫的试探当中，他们面对教会当中乱伦的罪无动于衷，他们参与异教的崇拜，这崇拜也包括了一些跟庙祭行淫的仪式，他们把自己放在偶像崇拜，也放在淫乱的试探当中。我们在第五章已经谈论过，今天我们的这个时代同样是一个非常淫乱的时代。我们并不是一个独特的时代，我们跟从前的时代一模一样，都面临淫乱的试探。今天我们仍然面对这样的试探，而历史给我们的功课是不要行奸淫。我们和我们的孩子都生活在一个社交媒体在鼓吹性的自由开放的世界，今天你在网络上，孩子和你对性是没有设防的，你不知道你的孩子听到的看到的是什么。今天人们推崇的是你完全有自由随意使用你自己的身体，我们正落在奸淫的试探当中。而历史告诉我们，辨认出这些谎言，拒绝他们，逃避他们。孩子们，就算是你的好朋友，就算是你的好朋友告诉你你可以随意的使用自己的身体，性是很你可以随意使用的，就算是你的好朋友，你也要拒绝他。因为在基督里，神给我们清楚的真理是不要行奸淫，这不是神所设立的性的关系。这是第二个鉴戒，不要行奸淫。第三个，不要试探主，不要试探主。讲的是以色列人向摩西抱怨他们没有水和食物，而这抱怨被看作是试探主。为什么试探主呢？因为他们不满足于神已经赐给他们的，他们不满足于神已经赐给他们，他们还想要更多，他们还想要更多，他们把自己的诉求当作理所当然的。 果神没有按照他们的想法供应他们，他们就认为神侵犯了他们当得的权利。以色列人在这样的试探上失败了，他们不愿意神做他们的神，他们不愿意神，不相信神给他们的供应是充足的，他们认为神亏待了他们，他们认为神不爱他们。而随着这试探，他们的失败，死亡随着火蛇进入他们中间，唯有借着摩西将铜蛇举起，他们才能医治。这铜蛇，约翰福音第三章已经告诉我们，这是耶稣基督的预表。我们同样看到哥林多的信徒不满足于神在基督里所赐给他们的，他们想要得到更多，他们会说基督里的自由让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们把基督里的自由当作犯罪的自由。所以保罗警戒哥林多人，不要因为你在食物和生活上的欲望就来试探主，试探主的后果是可怕的死亡。弟兄姐妹们，瘟疫和经济的下行可能让我们的收入受到极大的影响，让我们的安全感受到震动，你务必要留心。当你感到缺乏的时候，当你感到不像从前那么安稳的时候，不要试探主，不要被撒旦欺骗去怀疑神的良善，在你一切的需要上都来仰望救主，愿意因着神所给你的处境来改变你的生活方式，改变你对自己生活的期待。很多人因为想要满足对自己生活的期待，他们就离弃神的话语，他们追逐于说我还要像从前那样的生活，那样的丰富，那样的自由自在的形式。不要在这些事上试探神。当我们感到缺乏的时候，我们觉得更难为着那些有需要的人付出我们的时间、金钱和爱心。当我们感到缺乏的时候，我们更难慷慨。我们是觉得神，你说要我奉献，要我们爱人，要我们关注那些有需要的命令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说神，你的话做不到，做不到，你没有给我们足够的供应来做到这些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要试探主。当我们缺乏的时候，仰望主，并且继续凭着爱心来爱主。爱人。最后一个见解，不要拜偶像，不要行奸淫，不要试探主。最后一个，不要发怨言。这里的不要发怨言，指的是当以色列人派出十二个探子窥探迦南地之后，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敌人过于强大而抱怨神。然后呢，民数第十六章记载，可拉一党就反抗摩西的带领，拒绝神的带领。哥林多人面对保罗在第八章当中对祭偶像食物的教导，可能用一种反对的态度来回应。他们甚至有一部分人怀疑保罗是否有基督有使徒的资格。他们这样的抱怨神的使徒，抱怨神。为此保罗警戒他们，灭命的天使临到那些发怨言的人，神的审判也要临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末世艰难的日子，你会发现人心越发的刚硬，耳朵越发的发痒，因此人会越来越拒绝真理的教导。在越艰难的处境，人就越容易亵渎神。在这样艰难的日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被欺骗，从圣经正统的教导上偏离，不要向传讲真理的传道人发怨言。面对神的话语，不要抱怨说神你的话太难了，不可能，世代套艰难，神你的话太理想化了。留意神真理的教导，使人留意神正统的教导，不要被欺骗偏离这些教导。请注意，历史作为我们的见解，是要我们可以逃避罪。历史作为见解，是为了我们这身在末世的人。亲爱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神在圣经当中写下这些历史，是为了你 为了我，为了我们这些生活在末世的人，好像我们不只是为了脱离罪，而是按着神的旨意知道如何去生活。我们正生活在末世当中，我们要知道如何按着神的旨意去面对一切的试探，生活、家庭、工作，一切的需要发生在我们周围，一切的艰难和需要，一切潜在的动荡，几千年前发生的事情不是和我们无关的，而是神为了我们的缘故而写下来的。弟兄姐妹们，圣经是给你的书，你知道这本书是给你的吗？你听别人讲解圣经，只是来听哦，这个人在讲解圣经，他在讲他对圣经的理解吗？不，圣经是给你给我的，圣经是神为了我们而写下的，好叫我们知道其中有问题，好叫我们知道如何在末世当中活着。每一天起床你都想我今天要做什么，你在内心当中其实在问自己，我应该如何活着。神为了让我们知道如何活着，他写下这本圣经。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21世纪在上海的教会跟初世纪哥林多的教会一样，是生活在末世当中的。在这末世当中有试炼试探，神写下这救赎的历史，圣经神圣的历史，是要叫我们知道如何来跟随神，不要把神的话当作无关紧要的。神知道我们要经历什么，因此这位全知全能掌握历史的神给了我们一份指南，是在他的智慧和全能当中写给我们，为我们而写，让我们珍重他给我们的话，并且慎重的珍惜。最后我们已经看了，我们需要知道这救赎的历史，而且我们的祖宗所经历的正是我们共同的历史。这段历史要我们逃避罪，并且知道如何活在这末世的生活当中。最后，历史要把我们引向真正的出路，就是神在基督里信实的拯救。13节到14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难受，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我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和本的翻译可能还不够清楚，保罗是在说以色列人经历的拜偶像的试炼，哥林多教会所经历的拜偶像的试炼，都是人所共同经受的，无非是人所能受的，意思是这是所有的人都共同经受的，我们的祖宗经受的，哥林多教会经受的，弟兄姐妹们也是你正在经受的，你千万不要以为这跟你没有关系，这就是你正在经历的试炼和试探。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没有拜偶像的试探，我们所有人都共同的面对奸淫的试炼。神是在试探试炼当中拯救他的子民，事实上神把以色列人带进旷野是要试炼他们，叫自己知道自己的心如何，好叫他们得着神真正的拯救，好叫他们不再依靠自己，而是依靠神的拯救。照样神拯救了教会，并且把教会放在这世界当中做他的见证，让这那教会在世界当中盼望他的再来。亲爱弟兄姐妹们，临到教会的试炼试探都在神的主权当中，因此我们所有信靠神的基督徒可以确信，没有一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试炼是出乎神意料的，没有一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试炼是神不知道的，因此一切处境当中我们都可以确信神他同在，他也引导。弟兄姐妹们，瘟疫发生是意外吗？灾难，自然灾害发生是意外吗？对我们可能是，对神却不是。 当我们知道原来这都在神的主权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确信这一点，神让这一切发生在我们身上，他对我们是有目的的，他对我们如何来回应这些处境是有目的的，他对于我们如何借着这试炼成长和改变，他是有目的的。当然我们有时候看不见，有时候我们感受不到，有时候神似乎静默，有时候我们不能理解神为什么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无论我们看不看得见，听不听得见，无论我们明不明白，我们都在神的手里。从宗教改革以来，神学家将这伟大的应许总结成一个激动人心的教义，就是圣徒永蒙保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临到我们的试炼不是随机的，不是无缘无故的，所有的处境当中，信实的神与我们同在，信实的神绝不会背乎他和子民所立的约，他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 请注意，这条出路不是让我们可以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不是让我们生活变得更简单，这条出路是叫我们可以坚守我们所信的，这条出路是让我们可以凭信心站在这圣约里面，而这条出路不是别的，正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这条出路不是别的，正是十字架的福音。信实的神为了我们，在爱中赐下他独生的爱子，为我们舍了，为我们背负一切的试探和罪，叫我们可以脱离罪和死亡而进入他的国，他的家。这是历史最终的走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历史最终的结局，历史的终局，历史的终局就在于基督带来他的国。有什么试探能让我们与他的善爱隔绝？有什么试探能叫他的爱失落？有什么试探能叫他的救赎失败？我们已经唱过的诗歌，没有。十字架上的基督赐给我们在一切试探当中的能力、动力、智慧、盼望，在面对试探的时候有一条出路，就是让我们可以按着真理去站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如何活在这瘟疫和灾害横行的末世？你继续带着这个世界会继续美好和平下去的期待，看你今后十年二十年的生活吗？你预备自己和你的家人在末世当中有警惕感吗？现在弟兄姐妹们，你都知道，就算在治安这么好的上海，你要预备你的孩子出去的时候谨防各种欺骗，谨防各种伤害。很多的家长送他们的孩子去幼儿园的时候都告诉他们，如果有人摸你隐私的地方，你要学会大叫。你知道这世界有危险，你这样预备你的孩子，那么你知道现在是末世，你这样预备你和你的孩子生活在这世代吗？你知道神的国随时都有可能来到，你预备你自己可以站在神的面前说，神，我期盼你的国。你预备自己当基督来的时候，你说，主啊，我还没有准备好吗？当历史进入它的终点的时候，你对神说，主，我没有想到你这个时候会来。那么神就要对你说，你这无知的人，你这无知的人。其实弟兄姐妹，我们正生活在末世，基督的国将要在，我们不知道何时会，但我们知道他要在。而末世的国是一个抵挡基督的国，是一个充满了动荡和不安的国，是一个救赎已经成就，但是撒旦仍然要尽他最后的努力想要负隅顽抗的。你预备你自己活在这场征战当中吗？你预备你自己 面对这场属灵的征战，你面对自己，你预备自己来面对神的审判和他将要赐给你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很多人觉得在天国里敬拜神多么无聊，但如果我们不能享受对神的敬拜，这意味着我们没有为天国、为神的国的到来做好准备。你要如何活在这末世？神的救赎历史已经给我们指引和功课，神已经给我们指引，借着历史他已经给我们指引，给我们见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打开这历史，观看这历史，思想这历史，这历史将会把你指向那唯一的出路、终极的出路、信实的出路。这历史将预备你知道你和你的家庭将如何活在做末后的世代，并盼望基督荣耀的国度。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你奇妙的恩典、你的主权，你赐下你的真理给我们，赐下这伟大的救赎的历史作为我们的见解，作为我们的指引，叫我们知道如何活在你面前，并且预备我们自己迎接你荣耀的国度，预备我们知道如何在这场征战当中忠心持守。谢谢你丰盛的恩典，求你的圣灵使你的话扎根在我们心里，让我们对你的话火热，因为这话正是写给我们，为了我们而预备的。叫我们打开这话，叫我们思想这话，叫我们按这话生活。主啊，现今的世代邪恶，让我们看见你的话是如何贴切的向我们的属性说话。谢谢主，求你帮助你，奉耶稣的名祷告。